马吉们，欢迎回来！马吉说：“天神也太可爱，我是你的马吉姐姐 Leona。”上一集呢，我们聊到了天神界最有权势的女神天后赫拉。每个天神呢，都有她代表的标志，就像我们之前提过的酒神巴克斯，他就是头戴葡萄藤冠，身边跟的是花豹。大家最熟悉的阿波罗则是头戴月桂冠，手拿七弦琴或是弓箭。至于天后赫拉呢，如果我们要在绘画作品中认出天后赫拉，通常可以发现她的身边都会伴随着孔雀，有时候她的头上呢也会特别的戴上王冠。而如果想认出天王宙斯，就可以发现在画面中通常会暗藏着大老鹰。我认为呢，这对天王天后的宠物真的是非常的速配他们，毕竟大老鹰跟孔雀都是非常有王者风范哦。不过呢，大老鹰宙斯还真的很喜欢玩老鹰抓小鸡，这个小鸡通常都是美丽无辜的少女啊，通常这些无辜的美少女很多都是人类凡间的漂亮公主。这次呢，又有位青春无敌又美丽的名叫伊俄的公主落单了，被怪大叔天王宙斯给巧遇了。哎呀，我要请各位马吉原谅我，这个伊俄公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想到伊尔伊，所以呢，在后面我要直接叫她伊尔公主。宙斯看到漂亮美眉，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在顾及他的王者形象，非常自然地表现出他无赖流氓死缠烂打的这个招数，简直就跟变态一样的出现来诱拐美少女。嗨，今天天气可真美丽，出来兜风就遇见你。哇，这位漂亮的小姑娘，世界再美也不及你的万分之一，你的美丽无与伦比，没有任何凡人配得上你。要不要当我这个天王宙斯的女人？来吧，坐上我的豪华坐骑，让我带领你天上人间，感受这世界的惊奇。他刚说完，赶紧摆出自以为很帅气的 pose， 还配合着阳光洒落的方位帮他自然的打灯。他挑挑眉，拨拨头发，还清清喉咙，嘴角还露出自认为最有魅力的微笑，脸庞还摆出45度超完美的角度。他完全沉迷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氛围里，他被自己帅到忍不住闭上眼睛，享受此刻的美好。当他还沉迷在自己的自以为是里，小公主早就没命的奔跑。啊，我真应该听妈妈的话，不该贪玩在外面逗留的。这年头果然神经病很多，这个怪叔叔竟然还说自己是天王宙斯，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呀！当我们天王宙斯终于张开眼睛，定睛一瞧，狼嘞！哇，不行不行，没有任何美女能逃出我宙斯的天罗地网。我们一二小公主没命的奔跑，没想到跑着跑着，突然间伸手不见五指啊！原本晴空万里的，突然间起了大浓雾，还是一大团的黑雾，完全遮蔽了视线。我们一二小公主也开始害怕了起来，也就停下了脚步。另外，在奥林帕斯山那头整睡完午觉、敷完面膜的赫拉，一醒来就发现这下头的天空怎么怪怪的。原本是晴空万里的，怎么会有块不自然的黑雾呢？这抓猴专家天后赫拉的第六感马上让他惊觉事有蹊跷，肯定又是色性不改的老公宙斯在搞鬼。他一秒也没迟疑，立刻下凡追过去。宙斯原本正利用黑雾困住小美眉，正在甜言蜜语勾搭诱拐中，突然间 背景发凉，他惊觉惨了，老婆大人来了。他反应倒也很快啊，赶紧把伊尔公主变成一头小母牛，并且立马散去黑雾。说时迟那时快，赫拉瞬间就来到了宙斯的身边。亲爱的，你在这做什么呢？怎么脸色这么苍白呀？哎呦，我最亲爱的老婆大人，我没事儿，我看你在睡美容觉，不敢吵醒你，我就出来运动运动嘛。刚好路过，看到这头很罕见的漂亮小母牛在这吃草。哎呦，老公，你别骗我啦。我没骗你哦，难道你不觉得这头母牛特别漂亮，人间罕见吗？老公，真的好谢谢你，我没想到你这么贴心，知道人家生日快到了，还到处帮我挑选礼物。我真的真的特别喜欢这头漂亮的小母牛啊，你不用再伤脑筋了啦，我就要这个礼物了。呵呵呀，是不是你知道我用心就好了，怎么样啊老公，我这个眼光很不错吧？
那当然了，你眼光不好怎么会选我当老婆呢？那老公，我先带着我的礼物了可以吗？
哈，当然可以啊我的宝贝。
好啦，头也不回的马上就带走了变成小母牛的伊尔公主，留下了一身冷汗的天王宙斯。
好你个狐狸精啊，现在落到我手里，你插翅也难飞了。
他立刻想到了能够帮他看管这个小狐狸精的最佳人选，无疑就是拥有100只眼睛的白眼巨人阿尔戈斯。他交代白眼巨人帮他好生看管他的情敌呀。白眼巨人呢，接下天后交代的任务，自然是丝毫不敢怠慢啊。他睡觉的时候，只闭上他其中的一双眼睛，其他眼睛呢，都还是炯炯有神，闪亮亮的。而且，不论是哪个角度，正面、背面、侧面，他都有眼睛。他非常尽责地看管着伊俄。啊，这也让宙斯完全没有机会可以接近啊。这个伊尔公主在她的这个监督之下呢，也只能乖乖的过着她的牛日子了。这时候的她呢，不再是养尊处优的公主，她甚至快要忘记自己曾经是人类了。而且白眼巨人呢，奉了天后赫拉之命，常常带着伊俄到处的游走放牧，主要也是要让这个宙斯找不到她的踪迹。直到有一天呢，他们来到了伊尔公主的故乡。伊尔发现呢，这是他以前常常来玩的河岸边呢，这条河很清澈。他走到河岸边的时候，在清澈的溪水里看到自己变成牛的身影，突然嘎吱丢吓了一跳，却也让他想起了以前还是人类的时光。就在这个时候，很凑巧的，他竟然看到了自己的父王和兄弟姐妹跟往常一样的来到这里来玩耍。他好久没有看到他们了，他迫不及待的走到自己父亲的身边，但当然他的家人们完全认不出已经变成母牛的他。他的父王看到这头漂亮的白色小母牛，很温柔的抚摸他，还喂他一把青草。伊尔公主忍不住内心激动，泪流满面呢。虽然她的外形已经变成了牛，但是她人类的意识还在。她突然灵机一动，她突然想到可以利用牛蹄在土地上写字啊，告诉爸爸自己就是那个伊尔公主啊。老国王呢，一看到那些字，激动的老泪纵横。他其实一直找不到自己失踪的宝贝女儿，却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漂亮女儿竟然已经变成了眼前的这头漂亮的白色小母牛。他当然立马想要带走女儿了，无奈白眼巨人马上就过来阻止了他。伊尔公主的爸爸再有权势，也不过是个人类麻瓜，
一个凡人怎么可能斗得过白眼巨人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白眼巨人又把自己的女儿给带走了。而在奥林帕斯山的宙斯其实内心也饱受煎熬，自从天后赫拉带走伊俄之后呢，毕竟人家美少女什么事儿也没做，就被她变成了一头母牛，现在还被严加看管，饱受折磨，每天睡在硬邦邦的土地上，吃着草，很多时候还得喝着非常肮脏的池水。一想到这些，她内心其实也蛮自责的，所以这段时间呢，她也减少外出拈花惹草的时间，老老实实的待在奥林帕斯山。赫拉发现老公最近还真是老实不少，安分许多，很是满意，开始揪人打牌喽。对宙斯的监视也就开始松懈了，宙斯见机不可失啊，赶紧假装办理公事，急召他最聪明机智、鬼点子最多的儿子马吉们。猜到是谁了吗？当然是他最得意的助手 Hermes。马吉喜欢叫他爱马仕，也是一般外面都叫他神的使者荷米斯或者是赫尔墨斯。马吉姐姐我就爱叫他爱马仕 Hermes。 马吉我说过啦， Hermes 出生一天就当贼了，但是宙斯不但不惩罚他，还特别的看重他，立马封他为奥林帕斯山十二大主神之一。不知道这段故事的，记得回去听我们《天神也太狂》第一集的节目。Hermes 本来就是专门执行秘密任务的，当宙斯没有招的时候，就只能依赖他这个脑筋最灵活、点子最多的爱子。说起来 ，Hermes 本身就是联邦调查局的意思。Hermes 接到老爸交办的秘密任务，他马上拿出他的 iPad， 了解了白眼巨人的详细背景、兴趣爱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吗？他已经想好了对策，决定投其所好。他心想，哎呀，我爱马仕要应付这个白眼巨人简直小菜一碟。胸有成竹的他立刻就出发执行这个寻人任务，不对，是寻母牛任务。伊尔公主，牛牛，我来啦！ Hermes 身为联邦调查局局长，到处都布满了眼线，更何况他是以速度飞快闻名的，在天神界他可是出名的飞毛腿，只有他可以自由飞快地穿梭天界、人间和冥府。他已经知道白眼巨人现在带着伊尔公主、小母牛在哪里游荡，他故意化身为一个牧羊人，赶着一群牛，吹着牧笛出现在白眼巨人的附近，故意让白眼巨人听到他那悠扬美妙的乐笛声。 Hermes 的笛子呢是特别的优雅精致，他吹笛的乐曲更是美妙动听。不要以为白眼巨人是个大老粗，不喜欢音乐艺术，事实上恰恰相反，这位外表看起来粗犷的白眼巨人其实是个疯狂的音乐爱好者，音乐对他来说有种莫名的吸引力，一直令他无法抗拒。他一听到如此美妙、闻所未闻的美妙乐曲，就忍不住内心的激动啊。他发现不远处有个年轻的牧羊人在吹奏笛子，他立刻主动示出善意，友好地提出邀请。
这位吹笛子的朋友，不论你是谁，我都热烈地欢迎你，带着你的羊群来这里吃草吧，这里的牧草特别的肥美鲜嫩，我更希望有这个荣幸邀请你来坐到我的身边，来这树荫下休息休息，让我可以近距离的欣赏你吹笛子的风采，聆听你那既动听又迷人的乐曲。
Hermes 能言善道，风采翩翩，他一下子吹笛子，一下子跟白眼巨人讲故事。 Hermes 讲故事的功力当然是比马吉姐姐我高明百倍啦。白眼巨人听得非常的入迷，但是天色竟然慢慢的变黑了，他的眼皮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重。
平时他看守着伊尔公主，从来都是闭着一双眼睛睡觉，但今天的他听了这曼妙的音乐和引人入胜的故事，这一切对他来说都特别的有吸引力。但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太过专心聆听，耗费特别多的精神吧。和平常不一样的是，他每双眼睛都好困好困，从来没有过的强烈睡意让他一双双眼睛忍不住的一一闭上了。可白眼巨人没忘记他的女主人天后赫拉交代他的任务啊，他死撑活撑硬要张开几双眼睛继续监视着我们一二一二公主。但是这牧羊人的音乐实在是太好听太好听了，好听到一百只眼睛都一一的闭上了，沉沉的睡去。马吉我说这根本就是安眠曲呗。这时候 Hermes 用他的双舌杖轻轻的一点，确保白眼巨人睡得更沉了，就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利剑，一剑就砍了白眼巨人的头颅，释放了小母牛。这刚刚我说的乐曲是安眠曲，看来根本就是催命的安魂曲了。不过更夸张的是，天后赫拉得知自己忠贞的看守员白眼巨人死亡的讯息之后，他竟然发挥了废物利用、勤俭持家、绝不浪费一丝一毫的精神，把人家白眼巨人所有的眼睛都给摘下来，野蛮暴力的装饰在自己的宝贝孔雀羽毛上，所以现在孔雀的翅膀才有那么漂亮的图案。他也将孔雀的印象送上星空，成为孔雀星座。马吉，我同样身为音乐的爱好者，为白眼巨人因为爱听音乐而失去生命感到非常的惋惜且心痛啊！也不知道天后赫拉强摘人家眼睛有没有跟白眼巨人鞠躬道谢，感谢人家为他全身心的付出啊！说真的，若拿去捐赠眼角膜多么有意义啊，他却只想着装扮自己的宠物。唉，不过呢，也只能往好处想，至少他的眼睛还是永远的留在了孔雀的身上，依旧是那么的美丽又闪耀。而这边伊尔伊尔公主虽然获得了自由，却还是一头白色小母牛的模样，没被看管和绳索束缚的她终于可以自由快乐的奔跑。但才开心没多久，赫拉马上派出绝对不可能爱听音乐的牛虻去叮咬伊尔公主。可怜的伊尔啊，虽然可以自由奔跑，但这下可是跑遍了天涯呀，一路奔逃。这伊尔可能是年轻体力好啊，这一跑跑的可远了，而且跑着跑着跑久了，几乎都快忘记自己曾经是人类了。或许这样也好吧，比较不悲伤。但马吉我就问宙斯天王，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你把人家小姑娘变成了白色小母牛，怎么不快点现身把她变回来呢？还龟缩在奥林帕斯山像没事人一样。宙斯不出现，一二一二只能本能的没命的奔逃了。奔逃路遥遥啊，逃到了高加索山，又到了斯库提亚，又逃到了亚马逊部落，还穿越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接着还穿越了海洋。后来那片海就以他为名，他叫伊尔伊尔伊尔，那片海就叫做伊奥尼亚海。最后最后最后，经过了长途的跋涉，他绝望地来到了埃及。在尼罗河的河岸上，已经精疲力竭的他心灰意冷，万念俱灰，他再也再也受不了这种折磨了。他的意志力已经要消磨殆尽了，他前脚跪下，昂起头，仰望着那奥林帕斯山，流下了哀求的眼泪。这时候真正的罪魁祸首天王宙斯终于看到了他，也终于受不了了，心生怜悯。马吉我又忍不住要问，你这个天下第一渣男的，不是早就该受不了吗？马吉真不懂他到底在干嘛。幸好
这次宙斯终于鼓起了勇气来到赫拉的面前，承认自己错了，并且保证自己跟伊尔伊尔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只是自己一时意乱情迷想追求她。这可怜的小姑娘根本就是无辜的啊，他们之间还是清白的。她拜托赫拉大发慈悲，她发誓绝对不会再追求伊尔伊尔了。赫拉其实也听到也看到了伊尔小母牛对着奥林帕斯山发出的哀鸣声，她也心软了，答应不再用牛蟒叮咬她，并且愿意让她恢复人形。宙斯一得到老婆大人的允许，立刻来到了尼罗河畔，让伊尔伊尔小母牛变回原来的人形。伊尔公主一恢复人身之后，马上恢复了她原本楚楚动人美丽的模样。经过了这些奔跑运动，还每天吃青菜粗食，身形就更加的结实完美了，曲线更加的玲珑有致啊。这下宙斯又受不了了，马上忘记对老婆大人赫拉的誓言，马上又给人家直接给扑上去了。这宙斯第一渣男天王果然是当之无愧啊！就在这尼罗河的河岸上，伊尔伊尔就替宙斯生下了一个儿子，叫做厄帕福斯。这个厄帕福斯呢，后来还当了埃及的国王。由于埃及当地的人民十分爱戴这位拥有神奇经历变牛变人变变变的伊尔伊尔，并拥护他为女君主，统治那个地方非常长的时间。不过马吉们想想，赫拉知道之后怎么可能对后续的发展不火大嘞？所以赫拉后来就教唆了野蛮的库埃特人抢走了他那年轻的儿子赫帕福斯，伊尔也只好再度的到处漂泊，就为了寻回自己的爱子。幸好啊，宙斯这次蛮给力的，宙斯用自己的闪电直接劈死了野蛮的库埃特人，伊尔他才终于在伊索比亚的边境和儿子重逢了。他带着儿子一起回到了埃及，让儿子辅佐他治理国家。厄帕福斯长大之后娶老婆后就生下了女儿利比亚，而后来利比亚这个国家就是以她为名的。而我们伊尔公主和她的儿子在埃及非常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在他们死后呢，据说这个原本因为宙斯而变成牛的伊尔公主后来被尊为埃及的女神 Isis， 儿子则变成了古埃及的 Apis阿比斯神。埃及人为他们建立了庙宇，非常崇敬的祭拜，也算是苦尽甘来得到了善终。马吉真心认为宙斯天王这个渣男害人不浅啊，人家好好一个姑娘被整得流离失所浪迹天涯，还好埃及让他们重新的落地生根。话说伊尔伊尔公主这家子美丽的基因强大，但这一次呢被海神波塞冬抢先了，于是跟海神生下了欧罗巴的父亲。为什么叫欧罗巴的父亲呢？因为这个欧罗巴公主竟然在相隔多年后跟自己的曾祖母伊尔公主走上一样的命运，成为另一个宙斯下手催花的对象。一个家族出了两个被天王宙斯看上的美人，宙斯还真是对这家族的美人情有独钟啊。当然咯，每天保暖私淫欲的宙斯花名册还要继续下去呢。至于下一次苦主轮到谁呢，那就下周准时收听马吉们就会知道咯。当然也请各位马吉别忘了按下赞助键，以实质的行动支持马吉姐姐创作更多好听的故事。也欢迎大家在收听平台上写下你对节目的感想和留言，也请大家帮忙多多转发和分享，让更多的朋友认识这个节目。总之呢，想知道更多天神的精彩，一定要持续锁定天神也太狂。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